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10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乌沙特吉达会议盖开会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当地。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美国股市三月十日持续暴跌。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铁链女故事之后的镇压和反抗，竞争太恶劣。英国的外卖速递户户送宣布撤出香港。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泽连斯基抵达沙特，他按计划与萨勒曼会面，其他乌克兰官员将留在沙特，与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美国代表团进行新一轮的会谈，吉达的谈判将于次日开始。乌克兰方面表示说，总统泽连斯基将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周二会晤，但是美方并没有正式上述消息。为了促成俄乌两国达成协议，本周美国官员将在沙特分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官员举行会谈。一名乌克兰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在会谈期间，基辅将提议在空中、海上停火，但俄方还没有迹象回应基辅的提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瓦罗娃此前表示说，在没有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某种形式的暂时停火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十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有可能再回到美国签署矿产协议，维特科夫说，我认为真的很有希望，所有迹象都非常非常的积极。美国中东特使指出，本次谈判的重要议题包括为乌克兰制定安全协议和解决领土问题。此外，本周的会议还将讨论情报共享事项。维特科夫强调说，美国从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防御所需的情报支持。基辅的政治分析人士费先科先生表示说，特朗普说乌克兰不想要停火，所以乌克兰的目标是向美国表明我们准备尽快采取行动，并开始与俄罗斯进行直接的谈判。泽连斯基上个星期六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自这场冲突的第一秒开始，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现实可行的提议已经摆在了桌面上，关键是要迅速而有效地采取行动。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美国股市三月十日持续暴跌。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排除贸易政策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投资者对于经济感到担忧，股市在周一暴跌。道琼指数在周一开盘下跌约400点，午盘下跌750点，跌幅 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6%， 纳斯达克指数更是暴跌 4%。截至午盘，纳斯达克指数预计将创下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特朗普在周日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工作，正在将财富带回美国，需要一些时间。他相信最终会获得成功。当被问及是否预测经济衰退将到来时，特朗普回答，他不喜欢预测这样的事，并补充说可能会有一些动荡，但是我们对此可以接受。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萨特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下了定心丸，驳斥有关政府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说法。他认为，尽管有人预测第一季国内生产毛额将萎缩，并且有通膨的担忧，但是仍有许多理由对美国经济保持乐观态度。哈瑟特说，特朗普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征收的关税已经产生了预期效果，将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即使经济产生短暂的波动，仍有理由对未来走向保持乐观。不 不过这样还不够，投资人担心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这些税收可能推高价格，使联准会更难降低利率。中国因应美国的加征关税，对多种美国农产品征收的关税反制在本周一生效。另外，加拿大安大略省为了回应特朗普的贸易战，也在周一宣布向150万美国人收取 25% 的电费。安大略省长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除非关税威胁彻底消失，否则安大略省不会退缩。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2022年1月，中国江苏的董集村铁链女的故事开始曝光，之后引发抗议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了数个星期。许多观察人士称，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女性维权时刻，而当局一贯将民众的不满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三年之后，《纽约时报》刊发调查文章《铁链女故事》之后的镇压和反抗，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文章写道，为了找出原因，我试图跟踪了解铁链女和那些为她发声的人的近况。我发现了一个遍布国内外的庞大恐吓网络，包括大规模监视、审查和拘捕，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今天。文章介绍，有志愿人士前往董集村铁链女所住的地方。当我和一位同事最近造访那里时，有一座房子似乎有两名男子看守，房子的褐色双开门已经褪色，附近一根电线杆子上的监控录像头正对着入口，这就是那个被锁住的女人曾经住过的那条街。据官方说法，她的房子没有理由继续被监视，因为政府说案子已经了结了。当我们走进那座有人坐着的房子时，他们跳起来问我们是谁。一个人开始打电话，另一个人阻止我拍照，很快又来了十几个人，包括警察、宣传官员和村长。村长坚持认为这件丑闻被夸大了，他说都很正常，非常正常。当我们询问那名女子在哪里时，官员们说他们相信她不希望有人来访，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另一段描写是，当我们接近董集村时，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开始尾随我们，然后至少有八名村民包围了我们，称我们是民族的叛徒，因为我们两人都是华裔，还屡次推搡我的同事。一个人说，要是我们是男人，他们就动手打我们了。在我们报了警之后，他们终于把我们送回大路上。一路上，一个人说，我们应该小心点，这是为我们自己好，把你们俩拐跑，我看你咋整。纽约时报该文还详细介绍作者到铁链女所住医院调查，但找不到她出院后的下落等等过程，以及一些女权志愿者的抗争活动。该文最后写道，这场镇压表明要求改善妇女在中国社会中角色的运动日益壮大，这令当局非常不安。尽管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性别平等，但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治下，政府将母亲的职责描述为爱国义务，将女权活动人士投入监狱，并对要求制定更严厉法律保护妇女免受虐待的呼声进行审查。然而尽管镇压迫使女性隐藏愤怒，但他们的愤怒没有消除，新一代的活动人士已经秘密崛起，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继续战斗。
不及对手英国的外卖速递户户送宣布退出香港，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在中国电子商务巨头美团的应用程序 KeyTa 的冲击下，英国外卖送餐速递公司户户送将撤出香港市场。户户送3月10号星期一宣布，将于下个月4月7号结束其香港业务，从而结束其在香港的为期9年的营运。户户送表示， 自己已经和当地的竞争对手富胖达达成协议，部分资产将出售给富胖达。自从中国电子商务巨头美团的应用程序 KTA 于2023年进入香港以来，外卖送餐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团的 KTA 在进入香港市场近一年之后，已经成为了香港第一大外卖送餐平台。呼呼送周一表示，已经任命清算人，将以最有效的方式管理其香港业务的关闭及其剩余资产。该平台将在香港继续运营至4月7号。至于受雇的员工，呼呼送称，受影响的员工大约有200人，公司会提供高于法定的遣散赔偿金。至于客户们的信息资料，呼呼送称不会主动将资料转给富胖达，而是会鼓励客户转用富胖达的平台。
美国具军方背景的邮轮在英国沿海发生撞击事故，引发了火灾。请听本台记者倪楠更详细的报道。
路透社伦敦站3月10日消息，一艘化学品邮轮和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英格兰东北部海岸附近相撞，导致至少一船起火，多人受伤。路透社指出，事故中挂有美国国旗的邮轮可向美军提供服务，其可以进行国际商业运营，也可以短期租用以服务于美国政府。目前英国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响应，海岸警卫队表示，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救生艇和附近具有灭火能力的船只都被召集到事故现场提供帮助。格里姆斯比东港首席执行官通过电子邮件向路透社表示，32名伤员已被送上岸，救护车正等着将他们送往该港口城市的医院，目前尚不清楚伤员的伤情有多严重。航运业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撞击事故发生地位处从英国东北海岸的港口到荷兰和德国的繁忙航道上，涉事船只是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化学品邮轮 Stena Immaculate 和悬挂着葡萄牙国旗的集装箱船 Solon。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 Stena Bulk 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汉尼尔的话称，邮轮上的所有船员都已找到。Stena 方面还表示，其邮轮由美国物流集团运营，这艘邮轮是美国政府为军方提供燃料的计划当中的10艘邮轮之一。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电视画面，事故发生后至少有一船起火，黑烟滚滚，天空灰蒙蒙。负责紧急响应的救生艇服务机构皇家国家救生艇协会对路透社表示，有报道称撞击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弃船逃生，两艘船都起火了。路透社引述海事分析网站海事航行的消息称，183米长的 Stena Immaculate 号停泊在英格兰东北部伊明汉姆附近，当时它被140米长的 Solon 号撞击，后者当时正前往鹿特丹。两位航运消息人士称，事发时 Stena Immaculate 号正处于停泊状态。
3月10日，涉案对学生实施精神摧残的案件在巴黎的中北部的郊区蓬图瓦兹崩杜瓦兹开始正式开庭。被告法文教师，现年38岁，原告是伊瓦埃尔的父母亲。法官在听取了教师从教的经历和证人的证词之后说，你的教育方式导致这名年轻的女学生的生活环境变得恶劣，这名初中生变得越来越孤立。六年前的一天上午，伊瓦埃尔全家准备去度假，当他的父亲走到女儿的房间时，惊愕地发现女儿在他的房间选择了上吊。那天曾是2019年6月21日。父母的律师说，伊瓦埃尔死亡的前一天和班上的一名同学发生了口角。伊瓦埃尔自小脚踝受伤之后，有医生证明上学的时候不可能背太重的书包。他的法文教师曾经在班上当堂训斥他，别人都记住了上课时需要带课本，难道你就记不住吗？伊瓦埃尔父母多次上学校反映情况，并没有得到家长的学校的重视，致使伊瓦埃尔选择早早地告别了人生。有一次，他的法文老师组织了一次班上会议，让大家对校园霸凌的伊瓦埃尔提出每个人的看法。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3月11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3月11日将举行议会选举，一共将选出31名议员，必须取得16席的政党才能过半。地处北极地区的格陵兰人口稀少，本来不是博人眼球的地方，当地议会选举通常不引人注意。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表态，希望掌控这座地处战略要地、资源丰富的岛屿，格陵兰于是成为了全球焦点之一。格陵兰从1814年以来一直效忠丹麦王室，1953年成为丹麦王国的正式领土，但现在是丹麦的半自治领土，属于欧盟和北约成员的丹麦掌管着格陵兰的外交事务、防务及货币政策。丹麦每年对格陵兰当地的经济贡献金额接近10亿美元，丹麦分别占格陵兰进口的60%，出口的50%。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渔业为主的格陵兰境内生产毛额为32亿美元，不到丹麦的1%。从经济角度而言，格陵兰独立于丹麦的障碍很高，因为他们的半数人口在公营部门工作，主要由丹麦政府补助提供资金。格陵兰2009年起就有权举行独立公投了，当地大部分内政议题是由本地议会和官员掌管。为强化格陵兰全岛的安全，丹麦政府上个月承诺投注20亿欧元提升其北极的国防。虽然这次议会选举与独立地位无关，但自从美国总统扬言控制格陵兰后，外界视本次议会选举为检验格陵兰脱离丹麦意愿的一个机会。最近的民调显示，多数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在政治和经济上独立，但关于独立的时机和独立对生活水准可能造成的影响，民众的看法并不一致。无论如何，此次议会选举不会立即促成独立，相关议题除了需要全民公投批准，还必须面临丹麦国会同意等诸多障碍。格陵兰议会选举预计在国际标准时间11日11时开始投票，当天晚上22时结束。这个选举不做出口民调，最后的计票结果将于12日1时至3时内公布。据路透社报道，据格陵兰内政当局统计，当地57000位公民中，约45000人具有投票资格。在上一届的2021年议会选举中，总计26000多张票有效。参加议会选举的5个格陵兰主要政党中，首先是现任总理艾格德所属的偏左派伊努特社群党，他们主张格陵兰应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但尚未提出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目前有11个。议会席位的该党曾表示，在议会选举过后不会仓促推动独立公投，并示警这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福利造成影响。此外，是执政党当前的联盟伙伴社会民主党的前进党握有10个议会的席次，该党建议未来4年内举行独立公投。自由派的民主党倾向继续和丹麦维持联盟关系，该党近日的民调表现也不错，这可能让建立任何执政联盟以及格陵兰未来的走向变得复杂。投入这次议会选举的政党还有定向点党。在特朗普宣布希望取得格陵兰后，全球目光紧盯格陵兰议会选举，关注他今后的3个选择， 是否拥抱美国，还是继续留在丹麦，或者争取独立。五个政党中有三个希望脱离丹麦，但没有一定的时间表。大部分格陵兰人不想成为美国人，也没有一个政党提倡这个事情。格陵兰总理与丹麦总理曾经清楚地表明，格陵兰是非卖品，而且只有格陵兰人能决定这座岛的未来。当地议会还在上月通过法案，禁止政党接受外国或匿名捐助者的捐款。格陵兰虽然地处欧洲，但距离北美更近。美国在19世纪就表达对格陵兰的兴趣。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位于格陵兰的西北端，保障了格陵兰的安全。随着温室效应打开了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开采北极地区的稀土矿受到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重视，欧洲也不会置身于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文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乔丹普伊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超市在中国成为时尚。相关的文章表示，自2024年起，带有俄罗斯国旗的杂货店在中国全国各地蓬勃发展。今年冬天，北京新开了70多家门店，上海新开了50多家门店。在位于北京西部的现代广场的广场上，自今年一月起安装了一个可拆卸的大帐篷，上面涂有俄罗斯国旗，还写着俄罗斯产品馆，中俄互利贸易。里面有两个货架是俄罗斯饼干、糖果、苏打水和巧克力，另外两个货架展示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俄罗斯香肠、蜂蜜、伏特加和油。包装上通常印着风景画，被陀鲁环绕的贝加尔湖、金色圆顶的东正教教堂或者是红场。天花板上则挂满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小国旗。法国世界报表示，这个俄罗斯产品馆有点像是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行动，但是这家店并不是俄罗斯政府的展厅，而是一家特许经营店。这样的店铺正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根据企查查企业信息平台，这样的店铺全中国有3342家，其中的778家是去年开业的。最著名的俄罗斯北方熊连锁店声称，它每家店的日营业额有9000欧元，利润率有65%。该品牌还声称，它的位于杭州的门店每天的收入有20万元人民币，位于深圳的那家简直就是一个两层大卖场。在北京，第一家俄罗斯产品专卖店开在刘家窑商业区，随后又有两家开在前门和西单的旅游大干道上，然后全城遍地开花，现在有70来个俄罗斯产品屋。不过俄罗斯食品的质量不总是很好，甚至有可能是中国制造。法国世界报表示，在北京现代广场上的那家店，一包香料蜂蜜面包售价4欧元，一盒巧克力威化饼售价6欧元。不仅价格昂贵，质量还不总是最好，原因是俄罗斯使用替代原料来弥补经济制裁或者是供应链的中断。在抖音上，俄罗斯食品也引发争议，因为消费者对其中一些标有俄罗斯字样的产品，尤其是香肠，实际上是中国制造，感到失望。 商家给出的理由之一是一些俄罗斯生产商无法满足中国卫生部门的要求。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乔丹·普伊还刊出另外一篇文章，表示中国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相关的文章写道，中国二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了 0.7%， 证实中国仍然深陷通货紧缩的泥潭。这种现象也体现在中国消费者们新的消费行为上。在天津3月10号星期一，开小茶室的37岁的陈先生告诉《世界报》说，以前如果是两个顾客的话，他们至少会点两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但是最近他们只是每人只喝一杯咖啡了，甚至两个人喝一杯咖啡。心情很不好的陈先生在此前一天关闭了他的位于赤峰街的小茶室，因为面对节俭且稀少的顾客，他无力承担又涨了价的房租，他打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碰碰运气。法国《世界报》文章写道，陈先生的情况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动荡。尽管在农历新年期间，中国人蜂拥到电影院观看动画片《哪吒二》，但是在房地产危机和就业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人的消费意愿越来越低。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仪编播的东京专栏。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任后不断敲打日本，使日本方面非常紧张，对特朗普政权下的日美同盟充满了不安。特朗普六日表示，我喜欢日本，我们与日本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但我们与日本之间有着一个有趣的交易，那就是我们必须保护日本，但日本不需要保护我们。他的这些言论使日本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不知特朗普对日美同盟是否真的了解，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动作。石破首相在7日指出，日本没有义务保护美国，虽然是这样，但是日本有义务为美国提供基地，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义务。这种关系并非仅仅是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日本单方面得到美国的保护，情况并非如此。而美国在台湾问题及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也使日本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焦虑。特朗普在二月被问及阻止中国进攻台湾是否是特朗普政权的方针时表示，我不发表评论，我不想置身于这种立场。同时他还表示，他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与拜登前总统在任期间多次表态，愿意在军事上介入台湾防卫，形成对比。日本方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如此表态也充满了危机感。六日，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原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中出演， 主持人反丁里问小野寺，如果特朗普政权要台湾像刺猬卫一样自己来保护自己，那么中国攻击台湾时，美国将不会来支援台湾。这样的话，日本受到中国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你觉得这种逻辑说得通吗？对此，小野寺表示，如果这样的话，台湾可能无法同中国战斗，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中国的军队中曾有论文表示，琉球原本是中国的，那么中国可能会开始向日本施加种种压力。如果那时日美同盟成了一纸空文，日本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立，也可能会做出非常苦涩的选择，就是和中国友好，切断与美国的关系。这作为一种假设的选项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美国这样做，就表示它在世界上的惨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美国的。如此的对日美同盟的危机感在日本越来越强烈，也使日本不断探索不仅仅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体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乌沙特吉达会议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会谈的城市，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美国股市三月十日持续暴跌。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铁链女故事之后的镇压和反抗，竞争太恶劣，英国外卖速递户户送宣布撤出香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倪楠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我是倪楠。就在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不排除以更大范围的放弃乌克兰来换取休战之际，法国政府仍然打算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日前，法国回声报、论坛报等依据法国国防部基尔研究所等的报告数据，对法国援助乌克兰的规模进行了具体的量化。德国基尔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22年至24年间，虽然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例如英美两国不到 0.2%，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约为 0.1%， 但欧洲各国一直是乌克兰援助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财政和人道主义方面，其援助量几乎呈线性增长。其还观察到欧洲对乌援助在武器采购方面的转型，战争初期其军事援助主要来自捐助国现有的军火库，如今绝大多数的军事援助都是西方国防工业新生产的武器。该研究所还特别指出，欧洲国家已经引入了为乌克兰联合采购工业武器的新机制，最大的多边采购框架是国际乌克兰基金，这是一个由英国牵头的融资机制，汇集多个国家的捐款为乌克兰购买军事装备，总拨款额达到16亿欧元。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总额约为143亿欧元，其中包括49亿欧元的双边政府援助和94亿欧元的法国应占的欧洲援助份额，后者主要通过宏观金融援助机制和欧洲投资银行实施。据基尔研究所的计算，2022年到24年间，排在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量前面的，只有美国的1140亿欧元、德国的280亿欧元和英国的150亿欧元。排在法国后面的依次是日本、荷兰、丹麦、意大利、加拿大和瑞典。但如果聚焦双边的经济援 助，若统计整个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其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领域双边援助依旧是欧盟的两倍还多。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明确解释说，三年来欧洲和法国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他表示，欧洲已经向乌方提供了约1340亿欧元，以支持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侵略者进行的历史性英勇抵抗。巴罗特别提到，向乌克兰提供了450亿欧元贷款，其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入。至于法国对乌克兰的双边援助，根据基热研究所的数据，战争三年内巴黎提供了约50亿欧元援助，分为3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6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但回声报认为，基热研究所可能低估了法国的军事援助力度。回声报引述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去年10月中旬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表述，称法国在2022年对乌克兰援助的军事层面预算为17亿欧元，2023年为21亿欧元，2024年接近20亿欧元，3年内的总量约为58亿欧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总量包括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提供的未量化部分。勒科尔努还在3月9日通过论坛报表示，法国将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筹集一笔价值约 1.95 亿欧元的新的资金，用于运送装备乌克兰幻影2000战机的炸弹。在巴黎向基辅提供的援助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法国在2024年6月启动的乌克兰经济复原支持基金当中注资的约2亿欧元，用于支持该框架下法国公司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涉及乌克兰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的经济优先领域。法国指出，对乌方的支持必须继续，特别是考虑到白宫已经开始撤出乌克兰。基热研究所指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作用从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援助流在9个月内大幅减少。近几个月来，美国援助再次回升，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军事援助不确定性大增。在军事领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于2024年2月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有效期为10年，为法国生产的凯撒炮等提供资金的乌克兰基金也在2025年续签，金额达2亿欧元。法国经济部长表示，无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暂停还是长久停止，法国都在组织起来补充这一留下的空缺。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层面，欧洲都非常注意确保乌克兰有手段抵抗这场侵略战争。当然，法国也希望在中短期内受益。法国经济部强调，在乌克兰进行重建和投资，有利于为法国创造就业机会。他以17家获得乌克兰基金资助的法国公司为例，称这些公司大多是能源、基础设施、卫生、水利、扫雷和住房等领域的中小型法国企业。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我是阿曼婷。本次节目的主题是土耳其是如何从欧盟挺烦人的合作伙伴变成欧盟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的。对于欧盟来说，曾几何时，土耳其还是一个挺烦人的合作伙伴，可如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转变立场了，欧盟被削弱了，土耳其也成了欧盟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一边武装乌克兰，一边与俄罗斯打交道，同时土耳其从不对莫斯科实施西方的制裁措施。土耳其玩的是精心思考和设计的平衡游戏，安卡拉当局玩平衡游戏玩的不是一般的好。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斯·布尔希尔近日写道，2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就支持乌克兰问题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位欧洲领导人、北约的负责人以及欧盟机构的负责人。随后，好几位欧盟官员对没有获得邀请表达了沮丧。但是有一个国家的缺席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强国。 当时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其内部布里阿立即就指出，没有邀请土耳其参加巴黎会议是战略误判。直到11天之后，即2月18号，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在媒体的镜头前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激烈争吵后，英国首相斯塔默于3月2号星期天在伦敦召开危机峰会，邀请土耳其参加。这样土耳其未被邀请参加巴黎会议的事儿才得以弥补。受邀参加伦敦危机峰会的十多位领导人中，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在会议结束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与会者一样说太多的话，但他强调他的国家土耳其参与目前正在讨论的欧洲新安全架构是非常重要的。此前一天，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电话交谈。多年以来，安卡拉一直与布鲁塞尔保持距离，与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关系紧张也是日益明显的。就在25年前，土耳其还是欧盟成员国的积极候选国，积极地为加入欧盟而活动。可是如今，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多元而复杂的外交面貌的国家。在北约里，其他成员国对土耳其的评价，好的评价是土耳其是个麻烦，坏的评价是土耳其搞破坏，不可靠。但如今，由于华盛顿当局转变了立场，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因此对欧洲来说，土耳其变得至关重要了，甚至是不可或缺了。为什么对欧洲来说，土耳其变得至关重要了呢？土耳其这个由埃尔多安领导了22年的国家，首先是为数不多的既能与俄罗斯合作又能限制俄罗斯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之一。在叙利亚，土耳其展示了这一点。在巴沙尔·阿萨德倒台之前，是莫斯科为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影响力画框框，现在则完全相反，是土耳其为莫斯科画框框。这足以激励欧盟国家建立机制，让土耳其领导人能够更加频繁地参加他们的会议。除此之外，在艾利舍宫会议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在利亚德举行会晤，以便让美俄两国关系启动某种形式的正常化，并讨论乌克兰问题。就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晤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前往安卡拉会见土耳其国家元首埃尔多安。通过接待乌克兰总统，埃尔多安明确表明，土耳其仍然是塑造乌克兰未来的关键国家。这一天，泽连斯基本人也强调了土耳其的这一作用。泽连斯基表示，欧盟、土耳其和英国应该与美国一起就我们地区的命运进行对话，并制定必要的安全保障。一方面，埃尔多安与其朋友普京表现得相处融洽；另一方面，埃尔多安仍然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埃尔多安坚定地决心捍卫基辅的领土完整，并抵制莫斯科的野心。土耳其不可能看不见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侵略性扩张对其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构成了威胁。安卡拉认为，侵占黑海沿岸、2008年夺取阿布哈兹、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都是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更不用说克里米亚半岛对安卡拉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里是土耳其与鞑靼人的神秘摇篮，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地。另外值得重申的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许多欧洲国家在是否支持基辅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安卡拉当局不一样，安卡拉当时就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土耳其援引蒙特勒公约禁止俄罗斯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鞑靼尼尔海峡，这一举动是以中立为幌子的，但它严重限制了莫斯科加强其黑海舰队的能力。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支持有效地限制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扩张，并加强了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从安卡拉的角度来看，一个有抵抗力的乌克兰，一个有主权的乌克兰，是制衡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在战场上，土耳其为基辅配备了它最有效的武器系统之一，拜拉克塔尔 TB2 无人机。该武器在利比亚曾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安卡拉在利比亚大大暴露了俄罗斯的弱点。土耳其的无人机帮助乌克兰摧毁了敌人的装甲纵队和船舰，在关键的战役中扭转了形势。土耳其一边武装乌克兰，一边与俄罗斯打交道，同时土耳其不对莫斯科实施西方的制裁措施。土耳其玩的是经过精心思考和设计的平衡游戏，这不是第一次土耳其这么玩了，欧洲人必须接受这个土耳其时刻。埃尔多安并没有排除向乌克兰派遣维和力量，前提是停火。无论是空中战场还是陆地战场，土耳其都不缺少战场上所需要的人力和技能。欧洲法律问题研究员亚历克西斯·科斯昆指出，土耳其是一个矛盾的大国，土耳其有充分的理由在欧洲大陆战略觉醒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力量。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关注的是土耳其是如何从欧盟挺烦人的合作伙伴变成欧盟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的。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布朗利博物馆新展把我们带入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世界，在这里金线与纺织艺术品交相辉映。从2025年的2月11日至7月6日，题为《金线织物》的展带你去旅行。布朗利博物馆举办金线织物展览，讲述珍贵的黄金与人类历史之间漫长的故事，以及不同文明将金线用于纺织艺术。在马格里布、埃及、南亚、中国、日本等国，几千年来，男人、女人都用金线、金饰品装饰自己的衣服。本次展览用300件含金服饰为主，揭示人与黄金艺术的关系。策展人哈娜介绍，黄金曾经是贵族和富人的专属，近数千年来，黄金一直令人着迷。每个文明的工匠都努力塑造和改造黄金，将其添加到装饰品和服装面料中。本次展览通过不同的时代和文明的各种服装和模型，将时尚、历史、刺绣和缝纫等技术融为一体，有来自摩洛哥的袍子、日本的和服、中国的丝绸刺绣、节日礼服、印度传统纱丽等。 参观者还可以欣赏到东方亚洲各国的传统服装以及国王皇帝的服饰。这些服装珍品揭示了缝纫剪裁的技能、不同社会的习俗和信仰等。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黄金装饰技术和图案揭示了相关各国丰富的工艺技法，以及邻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商业和文化联系。本次展览从四亿年前的流星雨撞击地球，产生液化黄金融入地壳开始。这一撞让人类拥有了影响文明这么深远的黄金。作为一种来自天上的金属，黄金一经发现就征服了人类。许多文明都试图将这种让人们联想到太阳绚丽金彩添加到他们的珠宝武器中。在距今约1500年前，工匠们发明了金线，首次用于服饰，成为权势和身份的象征，也与宗教有关。黄金装饰最受人青睐。布朗利博物馆的馆长卡萨克罗指出，不同时代的服装时尚有其审美品味，揭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如果说穿衣是身份、艺术、地位的象征的结合，那么能够设计黄金和纤维交织在一起的衣服就更加尊贵。从地中海沿岸到最遥远的太平洋，本次展览追随这些社会历史的脚步，展示传统的金匠和纺织工人结合他们的才能，制造出有金丝的服装，成为历史的见证。早在公元前5000年，黄金已经成为用来点缀权贵服饰的首批奢华用品。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罗马、拜占庭、中国、波斯、穆斯林国家的纺织工人和工匠们运用最巧妙的技术，创造出了丝绸和亚麻纤维和黄金编织的服装。本次展览从历史、考古、技术概述开始，然后进入五大洲和不同的文化区域。如在中东的伊朗，有金色线刺绣领子的罩袍，还有印度更加轻盈的有金线的纱丽。手工匠人的精湛使用金线工艺令人印象深刻。大家知道，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参观者可以探索黄金同色但非黄金的材料，如海丝、马达加斯加的金丝和柬埔寨的金丝，虽然同样发光，但不是用黄金制成。但最后介绍著名的法国莱萨企业100年来对高级定制时装做出的贡献。本次展览到中国和日本结束，探索这种黄金与纺织品结合的百年历史。在中国，最早的金饰丝绸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06年至公元420年，在新疆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金箔装饰残片。到了唐代、辽朝、金朝，用金丝编制复杂的丝绸才开始普及。从唐朝开始，金线刺绣在宫廷作坊中得到充分发展。整个展览还点缀著名中国时装设计师郭培的现代时装设计，如黄金嫁衣等。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从北非到日本，布朗利博物馆带我们进入金色的世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首先我们来欣赏克鲁演唱的歌曲《太阳》（Soleil）。
Ce soir je marche sous la pluie À pied c'est fou comme je réfléchis Sur le béton cet océan gris Navigue à vue ma mélancolie Mais les orages ne durent jamais Non, non, ils passent toujours les saisons Il y a du courage sur la ligne d'horizon Il fera beau, j'en réponds Il fera beau, j'en réponds Soleil, soleil, c'est toi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乌沙特吉达举行会议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抵达会谈的城市。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美国股市三月十日持续暴跌。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铁链女故事之后的镇压和反抗，竞争太恶劣。英国的外卖速递呼呼送宣布撤出香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伊兹亚演唱的歌曲《悲伤》。
J'ai vu la mort, j'ai combattu mes peurs au soleil. J'ai cru à l'amour sans faille et sans pareil. J'ai voulu tout comprendre, mais j'ai pas soufflé. J'ai pu toucher la grâce et la beauté de l'avenir. J'ai vu les astres, j'ai pu chercher à fuir. Mais quoi que je fasse, y'a que ce fond qui m'attire et m'attire.J'ai voulu te comprendre, mais j'ai pas su faire. J'ai pu.